美议员谴责国防部将13亿美元合同俾中国公司，私人飞机遭少年追踪，马斯克出5000美元摆脱。美防长将会晤军企 CEO， 加快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拜登命老将团队指导提名，麦康奈尔话唔要激进左派。中共称去新疆唔能够调查，要 UN 高专话需唔受限前往。安徽故儿变身滑雪健将，代表美国征战奥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将一个生产大流行病检测试剂盒的13亿美元的合同给了一个中国公司，这个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们的愤怒，他们谴责联邦政府的举动是付钱给纵火犯来帮助灭火。根据五角大楼近日的公布，国防部宣布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合作购买总共3.8亿个检测试剂盒，支持拜登向美国提供5亿次免费的家庭检测的计划。国防部亦公布了获得这个巨大采购合同的3家公司，分别是佛州奥兰多市的雅培快检、加州山景城的爱健康实验室和印第安纳州的罗氏诊断公司。华盛顿自由灯塔1月28号披露话，国防部与呢3间公司的合同交易总额近20亿美元。爱健康实验室是中国安东健康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获得了美国国防部价值13亿美元的合同。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沃尔兹对呢笔交易感到愤怒，他担心呢笔交易会进一步危及美国的供应链。他认为美国不能够依赖中共这样的敌对国家。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斯泰尔表示，中共已将爱健康实验室 iHealth 的合同视为其重大胜利，在进行宣传，嘲讽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必须依赖中国。授予 iHealth 一份利润丰厚的国防部合同，是拜登政府在抗击大流行病方面的最新失败。美国国会议员们警告说，为了生产检测试剂盒而将10亿美元转移到中国的潜在后果，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沃尔兹议员强调，在与任何中国公司做生意时，所有资金都不可避免地填满了中共的腰包，这个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近日，世界首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备受关注，一名19岁的青少年在推特上追踪了他的私人飞机并定期更新。马斯克出价5000美元希望关闭该账户。据国会山的报道，这名19岁的青少年叫斯威利，他经营着15个追踪私营航班的推特账户。他设计的机械人可以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公共数据追踪名人的航班，当这些人的私人飞机在机场起飞或降落时，会自动发布信息。斯威利追踪马斯克私人航班的账户有97000多个粉丝，受欢迎程度让马斯克不安。他直接向斯威利发送一条信息，你能将这个拿下来吗？这个有安全风险。根据协议，马斯克主动提供5000美元让斯威利关闭那个账号。斯威利解释说，这个项目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他从没想过要制造安全问题。他还开玩笑说，他愿意要一辆 Model 3汽车。他还向马斯克解释了他是如何找到有关私人飞机的公开数据的，并创造了一种算法自动在推特上发布马斯克飞机的状态。斯威利还说，如果马斯克给他一个实习机会，他将删除这个账户，而且不用给他钱。他表示马斯克还没有打开这条信息。 下周四2月3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召集近10家美国国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讨论高超音速技术发展。而近日中国火箭专家投诚美国，亦有分析说他会向美国提供史上最有价值的情报。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一号的报道，有5位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中共、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近几个月显示出重大进展，所以这次会议目的在强调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紧迫性。由于五角大楼没有公开宣布，他们都以匿名的方式发言。据福克斯报道，与会人士包括高超音速技术产业的首席执行官奥斯丁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主题将包括工程概念以及如何开发这些新系统。报道指出，国防部长们很少与国防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会面，特别是关于具体技术的话题。去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署的先进技术和全球安全分析师海利塞勒在报告中写到，北京和莫斯科有很多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可能已部署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并可能配备了核弹头，而大多数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不是为使用核弹头而设计的。五角大楼近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高超音速武器。川普和拜登政府都快速推进了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五角大楼至少有6件公开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其中一部分预计最快在今年可能开始量产。在2022财年，五角大楼已申请了38亿美元的高超音速研究预算。英媒近日披露，一名中国导弹专家在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带着重要武器机密投诚美国。这名专家与中国较新的极超音飞弹投射系统开发有关联，这一度让中共紧张到蹬脚。时事评论家黄河分析认为，这个超音速导弹专家是所有投诚者中最有价值的人物。拜登在准备提名第一位黑人女性担任大法官的过程中，挑选了一个具有长期最高法院和参议院确认经验的白宫顾问团队。白宫表示，拜登将在轮选过程中与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密切磋商，这个过程将由幕僚长罗恩·克莱恩、白宫顾问特纳·雷姆斯、高级顾问佩吉·克维格等人部分领导。该团队将指导拜登选择一个既能让参议院共和党人能通过，又要照顾到民主党团队的提名人选。拜登说，他计划提名一名黑人妇女担任这一职务，这个是历史性的第一次。11月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可能会拿下参议院的控制权，这样可能使拜登提名的人很难通过。激进人士曾敦促即将离任的大法官布雷耶退休，以确保拜登的提名人在参院通过。预计提名人包括联邦法官海坦吉·布朗杰克逊、加州最高法院法官利昂·德拉克鲁格和著名民权律师谢里林·伊菲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布雷耶大法官宣布退休后，周四警告拜登不要将他的提名人外包给激进左派。他在声明中说，就拜登得到的授权而言，他是要从中间治理管理我们的机构，并团结美国。总统决不能够将这一重要决定外包给激进的左派。美国人民应该得到一个对我们的法律和宪法的书面文本表现出敬畏的被提名人。而众议院多数党党鞭詹姆斯·克莱本可能会推选米歇尔·塞尔兹，他说塞尔兹可以得到共和党的认可。据南华早报的消息，中共已同意让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北京冬奥会后访问新疆，前提是只能交流，不能够调查。 而这个会推迟联合国发布有关中共在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报告。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去信巴切莱特，要求他在2月4号北京冬奥揭幕前公布关于新疆人权的评估报告。英文南华早报27号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披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及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最近与中方经过多轮讨论后，中共政府终于同意在北京冬奥结束后的上半年接待巴切莱特访问新疆。不过北京同意这次访问的底线是联合国不发表有关新疆报告，同时这次访问是友好而非有罪推定式的调查。巴切莱特今日1月28号告诉路透社，他正在与中共就可能的新疆之行进行谈判，但必须是有意义的，可以不受监督的进入该地区。目前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尽快公布报告所提供的调查结果。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联合国的报告预计将是首次全面披露中共大规模拘禁新疆穆斯林、控制其生育和强迫其同化等侵犯人权的恶行，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政府称其为种族灭绝。中共一直在否认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卫士在推特上表示关切，认为中共的访问只是一个伎俩，目的是阻止巴切莱特公布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敦促他尽快发布即将发布的报告。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临近，美国打算撤出驻中国的大使馆人员和家属，外界认为有可能美国加大了对中共的外交抵制。1月27号，一个由243个国际团体组成的联盟呼吁更多国家与美国一起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并呼吁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将中共侵权的行为合法化。安徽的一个孤儿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16年后这个女孩回到中国，在北京冬奥会上绽放光芒。她就是17岁的美国滑雪运动员海欧文斯。欧文斯14岁时她赢得北美猫跳滑雪比赛冠军，2021年她取得了世界杯双人猫跳滑雪的第一名，同年获得年度最佳新秀奖。欧文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能够在滑雪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养父母功不可没。在滑雪圣地科罗拉多州长大，养父母夫妇好早就发现了他的潜力，不惜搬家来成全女儿的事业。欧文斯说，养父母一直支持我，对我感到非常骄傲。如果我被其他人收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欧文斯出生在安徽六安市，不幸的是被父母遗弃在当地乡政府门前，当地公安局将他送到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陆思琪。16个月后他被美国的父母收养，并取名海欧文斯。同样是华裔出生在美国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代表中国队出征，她是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奖牌竞争者之一。而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说，她为能代表美国这个养育她的国家感到骄傲。欧文斯说，如果不是大流行病，她希望奥运之后能够游览中国，特别是她出生的安徽。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